马太福音二十五到二十六章，现在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门徒们问耶稣殿宇被拆毁和他降临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耶稣刚刚在离开文士和法利赛人之前对他们说，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二十三章三十九节。因此耶稣指的是另一次的到来。门徒们问他说，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于是他开始告诉他们那些预表他再来的征兆，他再来之前要发生的许多事，许多预兆。他将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在地上建立上帝的国度。然后他对他的门徒们说，对他们说，重要的是要警醒，要预备好，因为人子来的那日子那时辰他们不知道。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对我们说，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一二四节。主期待我们明白时候时期，然而我们并不明确知道那日子那时辰，所以基督对我们的话是要警醒，要预备好。接着他给他们一连串的比喻，比喻所强调的是要警醒，要为主预备好，因为你们不知道他再来的日子，重要的是要警醒，要预备好。因此我们从这里继续进入到第二十五章，这些强调我们要警醒，要为他的再来预备好的重要性的一连串比喻。因为不幸的是，有些人没有预备好，主的再来会让他们感到惊讶，使他们无法进入羔羊那荣耀的婚宴。那时天国，二十五章一节。那时是什么时候呢？当然是耶稣再来的时候。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二十五章一到十三节。两个命令在这个比喻中都包含了，要预备好，那些预备好了的就进去了。然后他结束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这十个童女的比喻可能有十个解释，与其讲这个比喻的不同解释方式，倒不如让我跟你分享我个人对这比喻的理解。如果你要是不喜欢的，你可以去选出你认为合适的解释方法。但我认为这十个童女的比喻中，这十个童女代表整个教会，那五个聪明的代表真正的基督的肢体。当今世上有个庞大的教会系统，就好像耶稣在他天国的比喻中说到的，芥菜种长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在教会的全体的树上有着各样的飞鸟，有些是坏鸟。当我们看当今世上的教会，我想可以稳妥地说，教会的极大部分都属于挺叛教的。叛教的牧师的确不少，好像使徒保罗说的，就是你们中间必有人离弃真道，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许多人离弃了我们的主。你听到当今这么多的牧师的不信和怀疑论，不信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不信耶稣基督是童女所生的，不信基督赎罪之死，他们却称自己为牧师。这些人来自主要的教派，然而他们却接受了多种不敬畏神的道理。他们中有许多人特别反对经文，对人类原则性的福音性的交涉。 因此教会包含着广阔范围的人，有些是归了主的，有些是没有归主的。在启示录二三章里，耶稣给七个教会的信息当中，无疑宣称了这点。主给很多教会的话是，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这里的推论是，你若不悔改，你必将进入大灾难。事实上，论到推亚推拉教会，他直截了当地说，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来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启示录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不幸的是，教会并不是耶稣基督忠实的代表，提到教会的历史，我都羞愧的脸红。当今的世界教会联会，他们的行为，奉基督教的名所做的事，让我羞愧的脸红。然而在教会的整个体系里，上帝的确有他忠实剩余的名，真正的基督的肢体。耶稣对腓拉铁非教会说，你既遵守我忍受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启示录三章十节。遵守神的道的人是存在的，在教会内部存在着真正的基督的肢体。经文中的油代表圣灵，有些人只靠着他们的肉体的和精力才干去做侍奉的工作，去传福音。教会拟定了不少宏伟的计划，一些最出色的天才献身于设计财政计划、扩张计划等等，要使教会发展成为大机构、大组织，以便通过政治活动影响世界。另有一些人则按着圣灵而行，信靠圣灵去带领教会，去建立教会。保罗在罗马书里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罗马书八章十四节。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愚拙的童女有灯，但他们没有油。结果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他们在这以前与其他的童女混在一起，直到有人喊了，他们才露出了真面目。那些愚拙的童女缺油，在挑灯蕊的时候，他们说，哦，我们的灯快要灭了。那时他们意识到他们的不是真灯，但是那时已经太迟了。他们去买油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愚拙的童女回来后，他们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主却说，我不认识你们，太迟了。所以要预备好了，不单如此，要在圣灵里行事，受圣灵的带领，依靠神的圣灵，被圣灵充满。所有这些命令都是我们在新约里所领受的，所以要警醒，因为你不知道主来的时辰。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二十五章十四节。他连德是重量单位，价值的多少决定于是铜、是银子还是金子。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五千，一个给了两千，一个给了一千，就往外国去了。那领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五千。那领两千的也照样另赚了两千。但那领一千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五千两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五千两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五千银子，你看我又赚了五千。主人说，好，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两千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两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两千。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一千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25章15到30节。很明显，主是要我们在他的资源上多产。不管上帝把什么东西委托给我们，让我们照看他，指望我们使用他，必能从中多产。主所委托我们的，不要埋藏，不要只是保存起来，主要我们使其增长。我认为值得留意的是，他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分配。然而那赚到2000的和赚到5000的一样，他们都领受了原有的双倍，都被主赞赏为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都领受了他们在天国的地位。这个比喻似乎预示我们在天国的位置，我们对上帝现在让我们照料的事物上的忠心程度，与耶稣将来在地上建立他国度是有关联的。如果上帝把事物给了我们，让我照看，那我有责任使用这些事物，目的是让上帝的国度增长。如果我现在在上帝委托给我的事物上忠心，那我的忠心程度将决定我在将来的国度里的位置。其中一本福音书上，耶稣说，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路加福音19章17节。圣经教导说，我们将与基督耶稣同活，同掌王权。耶稣在对7个教会的信息中，对那些得胜的他说，他们必用铁杖管辖列国。我们盼望着基督建立他的国度的那一天，我们在那国度的位置决定于我今日如何运用上帝委托给我的事物。每一个上帝的仆人，他都赐给了些事物。每一个人，不管上帝委托给他什么，他都有责任使用他，使他向着主加增。这应该促使我们每一个人认真地检查我们的生活，首先了解上帝从他的国度里委托给我的是什么，然后看看我是怎样对待神委托我的事物。我是不是个忠心的仆人？我是否在属灵的事是的，在那个国度的事偷懒了？我是否抱着懒惰的态度，只满足现状，而不寻求让属神的事物发挥它的最大优势？耶稣在31节宣称，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些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人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25章31到46节。耶稣在他的荣耀里回来，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的时候，要发生的头一件事就是列国的审判。这审判将决定那些大患难的幸存者中有哪些能够进入国度时代。列国所有的人都将在耶稣面前聚集，接受这个审判。因此一个人有可能从大患难中幸存，并在主再来时见到他，却仍然无法进入国度时代。那时将是明确的区分， 他要把列国的人分开，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在但以理书第十二章，但以理问主说，这奇异的事到几时才应验呢？主告诉但以理说，从除掉长线的繁祭，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必有1290日，等到1335日的那人变为有福。但以理书十二章11-12节。我认为那预表的耶稣在这里马太福音25章所指的特别的时期，有可能长达40天。40在经文里是表示审判的数字，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这是数字象征法，审判的数字。看来从1290到1335，耶稣将花45天的时间审判。这是耶稣审判列国的时期，就像主对但以理说的，等到1335日的那人变为有福。但以理书12章12节，就是说你要能等到1335日，你便能进入那国度，那时他将把那些被判为不义的从那国度里弃掉。注意他说到那些属他的羊时，他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25章34节。值得注意的是，通常经文在提到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的时候，总是说那计划在创世之前就存在了。保罗说，神从创立世界以前拣选了我们，上帝对他的子民的那永恒的计划，就是要他们在他的国度与他同享荣耀。耶稣祷告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您已经爱我了。约翰福音17章24节。那些人将能够分享那国度的荣耀。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渴了？我们什么时候见你处在这状况之中呢？耶稣回答说，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的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25章40节。有这么一个美丽的都灵的马丁的故事，他是一个士兵，也是个基督徒。在一个寒冷日子，他进到一个城里，有一个衣着破旧的乞丐向他乞讨。马丁身上没带钱，于是他把他的军大衣对半解开，把一半给了那乞丐。那军衣本来是蛮破旧的，但他愿意跟一个有需要的人分享。据说马丁当晚做了个梦，梦里他跟天堂的千万神圣的主的使者站在一起，主的身上穿着半件军衣。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25章40节。你知道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给主做，不管是什么，要是我们给主做，主都会为此奖赏我们。重要的是我们要关心周遭的人，关心他们的需求。要是我封闭我的心，不管他人的需求，我怎么能说神的爱住在我里面呢？在说到把基督教在各方面使用起来的时候，雅各说，你若是对一个弟兄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雅各书2章16节，却不给他点东西，对他有什么益处呢？他劝我们要在实践中帮忙，怀着对有需求的人的爱去帮助他们。在经济出现危机的时候，我们作为真正的上帝的子民，当然应该关心在我们当中有缺乏的，那些在这个时期需要帮忙的。我们怎么能自己享受豪奢，而让我们旁边的人挨饿呢？耶稣说，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25章40节。至于那些不顾旁人的需要的，那些山羊，耶稣说，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里有一点我觉得很有趣的，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25章41节。 Gehenna 不是为人预备的，是上帝为撒旦预备的。他不是为人预备的，而是为了撒旦所预备的。然而要是一个人与撒旦结盟到那儿去， 上帝会尽全力阻止他。他已经尽了全力，他派遣了他的独生子要拯救他们脱离那命运。但一个人若是拒绝神所提供的，反而加盟撒旦，反抗神的国度，那么他可以凭着他个人的意志，个人的选择，永远离开神。最后一节，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25章46节，一个人是否在永刑里永远受折磨？我希望不存在这个问题。我断然不敢试着改变上帝说过的话。耶稣在这里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25章41节，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25章46节，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不敢肯定，但我断然不敢尝试的将它改变。说实在的，要是那并不是你去的地方，你又何必那么担忧呢？与其为之不安，不如仰望着主，逃离那个地方，那样你就不必为之担心了。至于那刑罚是否暂时的，你在当中会不会被毁灭，你是否会在那里持续一段时间等等，好像我刚才说的，我希望是如此，但我不敢断定。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26章1节，橄榄山训诲就在此结束了。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26章1到2节，这里要留意一下，耶稣做橄榄山训诲明显是在礼拜一，他在礼拜天胜利进入耶路撒冷，这天被称为宗之全日。他又第二天又回到圣殿里，在这之前的一天，他清理了圣殿，赶走了兑换银钱的人。第二天他回来后，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这件事向耶稣挑战，问他说，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他们在离开圣殿的时候问道，这殿宇什么时候会被拆毁？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跟着耶稣做了这橄榄山训诲，讲完后他对他的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26章2节，要是他说这话的时是礼拜一的话，那么两天后的逾越节就在礼拜三了。耶稣是在逾越节被钉死的，那样看来耶稣就有可能在礼拜三被害的，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就有可能了。从礼拜五被害到礼拜天，人们在计算时间上是很头疼，要变戏法变出三日三夜来。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那时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聚集在大祭司称为该亚法的院里。26章3节，其实当时有两个大祭司，该亚法和亚纳。该亚法是罗马政府派定的，而亚纳是为那些宗教人士所接受的。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住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间生乱。26章4到5节，他们尽全力要防止在当节的日子杀他。然而为了使旧约的预表成为现实，耶稣作为神的羔羊在当节的日子被害是很重要的。他们想避开当节的日子，但那是不可能的，因为逾越节是很合适的。他们在这天想的，羔羊被杀是为了拯救那些长子的。如今神的羔羊建立上帝与人类的新约，基督，我们的逾越节羔羊，在纪念逾越节羔羊的日子，为我们被害是很重要的。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呢？26章6到8节，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这话的门徒是加略人犹大。当这个女人来把这价值好几千块钱的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的时候，犹大很生气，他说，这样的枉费是为什么呢？约翰告诉我们，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 周济穷人呢？约翰告诉我们，他这么说并不是因为他关心穷人。当然，就是在这里，这个跟随耶稣基督的超级之心真正的扑鼻，使他的整个真实面貌显露了出来。因为在这里，他们似乎使犹大成为整个世界的英雄。在这里，犹大是个很慈善的人，他特别关心穷人，这在耶稣身上极大的浪费。要是卖了钱去周济穷人，犹大变成了闪光的英雄。而耶稣在这出戏里扮演了特别不关心他人、不顾他人的需要的角色。要是再往下读，约翰说，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因此，犹大并不是一个真正宽宏大量、关心穷人的人。他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他想，哦，要是我们有了那笔钱，我就可以有更多的钱了。
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我是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26:9-13。犹大因他说过的话受了耶稣的指责，于是他走了出去。当下12个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利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从那时候，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26:14-16。当然，30块钱是在旧约撒迦利亚书11:12-13所预言的。撒迦利亚接着说，这银钱后来被扔在耶和华的殿中，被用来买了摇户的一块田。要是你的牛经常用它的脚触人，把你邻居的奴仆给触死了，你必将银子30舍克勒给他们的主人，以补偿他的奴仆的损失。撒迦利亚书上说，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撒迦利亚11:12。于是他们给了30块钱做我的工价。撒迦利亚11:12。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摇户，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摇户了。撒迦利亚11:13。犹大背弃了基督，寻求出卖他，再找机会。除酵节的第一天，门徒来问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筵席，要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耶稣说，你们进城去，到某人那里，对他说，夫子说，我的时候快到了，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逾越节。门徒遵着耶稣所吩咐的，就去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26:17-19。要记得，犹太人的日子不像我们是从午夜开始的，他们的日子是从日落算起的，所以他们不在礼拜六吃逾越节筵席，而在礼拜五吃，因为他们的逾越节从礼拜五日落之时开始，一直到礼拜六的日落时分。耶稣在逾越节开始的时候，也就是在日落时分，与他的门徒们一起吃了逾越节筵席。他们在晚上吃了逾越节筵席，那天一直持续到第二天的日落。因此逾越节的第一天，门徒们来预备逾越节的筵席。那时也不像我们吃圣餐时同吃一块饼，同喝一个杯，他们的是一个筵席，他们会烤一头羊，整个吃完。早期教会有称为爱的筵席，所以日落时分他们预备好了，便与耶稣一起吃逾越节筵席。后来犹大到了克西马尼园，第二天也就是逾越节，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到了晚上，耶稣和12个门徒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是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他们就甚忧愁，一个个的问他说，主，是我吗？耶稣回答说，同我沾手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 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26:20-24。这是多么可怕的言论啊！这可以描述每一个出卖基督的人，也可以描述每一个拒绝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26:24。与其他们活着拒绝上帝为他们提供的救恩，倒不如不生在世上。你不生在世上，比活着拒绝上帝的爱还更好。卖耶稣的犹太人问他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26:25。当然，他这时已经定了协议，他清楚是自己，他都已经定了协议。耶稣说：“你说的是。”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擘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26:25-26。这是耶稣把擘开说成是他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被许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26:27-29。这里耶稣创立了我们通常指的圣餐。我们在 Calvary Chapel 每礼拜四守圣餐，我们分享饼和杯，以纪念耶稣基督，他的身体为我们舍去，他的血为我们的罪流了。我们纪念神借着耶稣基督的血所立的新约。旧约是借着摩西立定的，人们借着这旧约与上帝有关联，到他的面前去。在旧约里，人们借着祭司接近上帝，祭司为那人献祭，使他的罪得赦免。耶稣说：“我们如今要立新约，接近上帝的新方式，那方式就是通过耶稣基督。”希伯来书的作者费了很大劲儿，声明我们通过耶稣基督的约，任何是更好的约。说明上帝借做祭司的利未人创立的约，要一年年的履行。凡祭要是完全的，就用不着年复一年到至圣所去献了。耶稣基督创立了更好的约，一种更好的方式。他一次的将他的生命为我们舍弃，让我们能够通过他到神面前去接近上帝。上帝的约完全是以神人之间的关系为基础的，让我因此能够到神面前去接近上帝。上帝已经为我们开了路，就是通过耶稣基督和他为着我们的罪所流的血。耶稣如今借着纪念逾越节创立逾越节一直所期望的新约，他们守逾越节，也守月朔等。保罗这么说：“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2:17。旧约守的逾越节是真正的神的羔羊的影儿，这羔羊将为世人的罪舍命，并以此创立新约，使人们可以通过他与上帝合而为一。这就是我们能通过耶稣基督到神面前的美好的约。我期待着在他父的国里同他喝新的葡萄汁的那日子，有一天我将得以守那荣耀的圣餐，我们将在上帝的国度里与耶稣同在。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上去。26:30。要是他们那时能有录音棚就好了，要是我能拥有耶稣和他的门徒唱的歌带，该有多好。12个人的合唱，犹大这时已经不在当中了，只剩下11个同耶稣在一起。他们唱的是什么呢？是136篇。按着传统，他们在逾越节结束的时候就唱这篇诗歌。你可以回去读耶稣唱过的歌词，136篇，耶稣与门徒们一同唱的赞美诗。他们按传统在逾越节结束时唱的哈利路亚圣歌。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独行大奇事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用智慧造天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诗篇136篇1到5节。整篇诗歌宣扬的都是上帝极大的慈爱，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上帝向着人类的爱的彰显。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了，因为经上记着，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纵然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26章31到35节，彼得这里是凭着他的肉体在自夸，在某个程度上他是在说他的爱比其他的门徒都要强烈。耶稣把撒迦利亚说的预言告诉他，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26章31节，今夜你们要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26章31节，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26章33节，我却永不跌倒，凭着肉体的自夸。耶稣回答说，今夜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26章34节，彼得坚持跟主争论，跟主争论肯定是愚蠢的。你有没有那么愚蠢过？我就有，我曾经跟主争论，总是我错的。彼得在挑战耶稣的话，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26章35节，不要怀疑彼得的真诚，不要怀疑他的忠诚。我认为彼得说这话时是完全是真诚的，我认为彼得当时相信他说的全是真话，我认为彼得觉得他真的会为耶稣舍命的。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26章35节，这确实显示出我们凭着肉体断然立誓的愚蠢，向神起誓只是信靠肉体而已。耶稣后来还将对彼得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26章41节，没错，你的心灵是正确的，那里没有问题，肉体却软弱了。问题不在于我的灵，问题不在于我的爱或是我的忠诚，不在于我的心愿，问题的所在是我肉体的软弱，那才是问题的所在，是问题的根源。我爱主，我想尽全力侍奉主，我的问题是我活在肉体之中，我的肉体软弱。重要的是我清楚这点，于是不去信靠我的肉体，这就是彼得需要学的。耶稣向来就清楚这点。圣经上说，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诗篇103篇14节，我不知道我的本体，我常以为自己比想象的要强壮，我怎么会这样想的呢？有时候由于我感觉自己有能力，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神得将我肉体的软弱显给我看，为了让我学习不依靠我自己，而完全依靠他。如果我依靠自己成为独断独行的人，那我的力量就局限于我自己，我的能力总是局限于我的。但我如果学习到我是软弱的，我做不到，我学习到去信靠主，信靠他的力量，他的能力，那么我的力量和能力就不受限制了。上帝要带你到那无限的力量、无限的潜力、无限的能力里，但要信靠他去做事。彼得需要学习这一点，他心灵固然愿力，肉体却软弱了。耶稣对此很清楚，彼得却不然。当然过了不久，他才对此清楚了解。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特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26章36到37节，在这一刻，整件事的压力临到耶稣身上，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耶稣把这跟他关系亲密的三个带到前面来，
自山人有幸看到他在山上改变形象，自山人通常领受特别的使命。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像是在向他再亲近的人求助似的。
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26:39，这杯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26:39，什么倘若可行呢？倘若可以除去罪吗？这是如此地反驳了人可以借的行为被神接受的亵渎性的言论。人以为他将自己的好行为摆在神面前，使他的罪因此得以赦免。这是如此地反驳了人可以借的行为或是其他方式被神接受的努力。倘若可行，人的救恩倘若可行能成就，人要是能借的好行为得救，要是能借的守道德得救，要是能借的宗教得救，如果罪能够以其他任何一种方式得以赦免，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基督在祈求另一个计划，但是他说只要照你的意思。26:39，使他自己降服在父神的旨意中，就是背十字架的内涵。耶稣说，我们若要跟从他，就当舍起天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他。他说背起我们的十字架，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也必须使我的意志完全降服于父神。让我说，要使你自己完全降服于上帝，把你的生命完全交托给神，比起求神医治你，要求更多的信心。有些人到处宣扬说，不管你想要什么，只管向神要，要坚持，满口承认，上帝必然如水顺着你的意思行的。那些人并不了解上帝的性情，也不懂我们与神的关系。耶稣表达了他的意思，那无常不可。我经常在祷告中向神表达我的意思，主啊，这是我想要的。然而不管我向神如何表达我的意思，我总是留条后路，只要照你的意思，因为我知道神的意思比我的更好，神的道路在总是比我的更好。耶稣在这里声明，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26:39，那时耶稣的十字架向全人类宣告的是，天下人间只有一条路，人们可以靠着得救。倘若可行，神当然会选择另外的路来代替，就好像他的儿子在克西马尼园向他祈求的。倘若你可以借着好行为、道德或其他方式得救，那么上帝早会创立道德、律法、行为规范，让你照着生活去遵行，使你能被神接受、被赦免。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新约必须以耶稣基督的血建立，十字架是救恩的实质。那就是为什么当今十字架会冒犯人，因为十字架总是断言，一个人要接近神只有一条道路，就是通过耶稣基督。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26:40-41，这里当耶稣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他们的支持时，他们反倒失去了支持，因为他们睡着了，他们没有警醒，没有祷告，没能鼓励加强他的信心。他的门徒们疲劳了，他们在睡觉。耶稣叫醒了他们，带着责问的口气说，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26:40，他知道他们的情形，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26:41，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旨成全。26:42，现在他完全把自己委托在父的意旨中，主啊，愿你的意旨成全。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
26章43到45节，这些不是指责的话，而是含着对这些他亲近的人的温柔的话的。注意这里有个冒号，现在你们仍然睡着安歇吧。这冒号指明期间可能隔了几个钟头。我认为在这时间间隔中，门徒们疲劳了，都在客西马尼园睡着了。耶稣就坐在那里，你们不能与我一同警醒，我却照看着你们。他在等候犹大的到来，等着那不可避免的事发生。我想他就坐在那儿，看着这些门徒，怜爱着他们，为他们每一个人祷告。我想他就在圈内轮着为他们祷告。哦，主啊，那是彼得，他将栽那么大的跟斗，他会变得非常气馁的，他将感到如此的内疚，这将不断地折磨着他。主啊，求你在他生命中动工。父啊，你在他里面成全了你的功之后，请你使用他作为坚固其他人的器皿。耶稣说，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我想耶稣可能就是在看着门徒们的这个时刻做那个祷告的，期间可能隔有几个钟头的时间，因为他是晚饭后到花园去的，晚饭通常在6点左右，晚饭后他们去了花园，他在那里花时间祷告。犹大是在天亮时来的，因为公鸡啼叫的时候，耶稣还在该亚法那里，表明那时天快亮了，公鸡在凌晨5点左右就开始啼叫了。有好几个钟头，耶稣就坐在那儿看着他们，照管着他们，为他们在代求，因为知道他们眼看着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将要经历的心痛混乱，因整个事受的创伤。我想他就祷告祈求父神坚固他们。我在想，我们的主有多少时候在坐的照看着我们，你们知道他在为我们代求，他长远活着替你们祈求有多少次，在你睡觉的时候他坐的在照看你。他说，父啊，他们的明天会很艰难，他们将面对许多的难题，主啊，请坚固他们，父神，请帮助他们。耶稣坐着在照看他的门徒，那是多美的图像啊！那几个钟头过去了，耶稣说，大家都起来吧。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那卖我的人进了。26章45到46节，他可能听到士兵们穿过花园的声响，听到他们从该亚法的家出发，经过吉伦谷的小道，声响在那村落很容易传播。说话之间，那12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与他同来。那卖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可以拿住他。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说，请拉比安，就与他亲嘴。26章47到49。值得留意的是亲嘴的希腊用词，因为在希腊文里有个词指的是你们早晨出门前给你妻子在额头上轻轻的一吻，而另一个希腊词是蛮有激情的吻。有趣的是这两个词都给用上了。犹大说，我与谁亲嘴，那是表亲吻的词，一个希腊词也出现了，就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于是那些人上前下手拿住耶稣。26章50节。在另一本福音书里，犹大，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亲嘴指的是蛮有激情的吻。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个耳朵。26章51节。从其他的福音书我们可以知道这是彼得干的，当然你就知道会是他的，不是吗？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一个耳朵。26章51节。彼得还是半睡半醒的，就此他该庆幸，不然他会要了他的脑袋。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营多天使来吗？26章52到53节。
彼得，你难道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了？我不是被迫做这事的，他是降服在父神的意志中，我可以立即逃离，我可以说，父神啊，足够了，十二营多天使便会来救他，脱离他们的手，他用不着彼得挥动他的刀。在旧约我们读到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一个晚上杀了185,000人，想象一下十二营天使能成就的，他们所熟悉的所惧怕的罗马士兵又能拿十二营天使就算一个天使怎么样呢？彼得，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天使来营救我吗？但是若是这样，经藏所说的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26章54节，我要是现在求救的话，经文怎能应验呢？人怎么能得救呢？当时耶稣对众人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坐在店里教训人，你们并没有拿我，但这一切的事成就了，为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26章55到56节，他们似乎忽然在花园的黑暗中消失了，注意力集中在耶稣身上，他是单独一个人。拿耶稣的人把他带到大祭司盖亚法那里，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会。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直到大祭司的院子，进到里面就和差役同坐，要看这事到底怎样。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致死他，虽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总得不着实据。幕后有两个人前来说，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26章57到62节，当然耶稣讲的是他自己的身体的殿，人们要看事迹。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约翰福音2章19节，现在他们就用这话，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耶稣说那话是时候，他们向他挑战，他们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他讲的是他自己的身体的殿。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的永生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26章63节，耶稣却不言语，直到大祭司启示向他挑战，他才开口。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的永生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26章63节，他指的永生父神启示。耶稣回答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他说了健忘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这健忘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回答说，他是该死的。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有用手掌打他的说。26章64到67节，以赛亚在以赛亚书55章6节做关于耶稣的预言时说，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我并不掩面。以赛亚书50章6节。在东方文化中，吐唾沫表示完全的蔑视，这不仅是你口中的口水而已，他们真是使劲的吐，可怕极了。我们在那边的时候，他们也向我们吐过唾沫。在那种文化的人，他们不想你给他们照相的，你要是照，那你最好能躲开他们。他们通过向人吐唾沫来表达他们对他的蔑视，那可是完全的蔑视，那是你在一个人身上所行的最令人羞耻的事情之一，当然那是公认的。以赛亚说，他们把我腮颊的胡须抓上一把，从他被打肿的脸上连根拔了。一本福音书上说，他们又蒙着他的脸，用拳头打他，那是更加的痛苦的。我们的身体设计被人精益的，我们有着极大的反射动作，要是我看到有拳头挥过来，我的身体本能做反应，我便弯曲， 在我弯曲的过程中，我缓冲，使拳头的势力不至于那么的重。四分卫看不见的时候是最容易受伤的时候，他们看到那些275磅重的人向他们冲过来，他们就放松，跛行的迎上去。你只要看得见，就不必担心，你的身体能反射，做出反应，你借着那缓冲去迎击。但你要是看不见，你没有料想到时，那时你便真的会受伤。拳击也是一样，对方在你近前去时，趁机直接的攻击你，你才后退不及。很多人说，他们怎能忍受那么多的打击呢？要是你学会了在迎击时弯曲，你学着放松，弯曲产生缓冲，使拳头的势力不至于那么的重。击昏发生在拳手不弯曲，他近前，你忽然在他往前时给他一拳，他承受了整个势力，那才将那拳手击昏了。他们蒙了耶稣的脸，使他无法弯曲缓冲拳的势力，他们蒙着他的脸用拳头打他，他们还叫嚷着：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26章68节，他因为爱你的缘故忍受了这一切。以赛亚书52章讲到耶稣忍受的苦难，他说：许多人因他，原文作你，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以赛亚书52章14节，希伯来语宣称他的面貌损伤得如此的厉害，你都认不出那是人的脸。他们拔了他的胡须，又蒙着他的脸，用拳头打他，他的脸开始臃肿起来，整个脸满了挫伤和青肿。他们折腾完后，你都认不出他还是人。以赛亚说，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就是说他的脸是如此的臃肿，你连看都受不了。你曾否碰见过一些事故，你看到那些人伤得血肉模糊，你只能转过头去，你实在看不下去。那就是以赛亚所描述的情形，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但以赛亚书接着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以赛亚书53章第5节，是为着我们，他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有一个使女前来说，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26章69节，他看着这一切一定非常痛苦，但是这一刻看着人群向着耶稣的暴怒如此的恶毒，他的心充满了恐惧。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有一个使女前来说，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寄出去到了门口，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就对那里的人说，这个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又不承认，并且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26章69到72节，彼得又不承认，并且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26章72节，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的人前来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彼得就发咒起誓的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立时鸡就叫了。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一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26章73到75节，我真同情彼得，因为我理解彼得的处境，我曾处于同样的地位，做过我发了誓不会去的做的事，那些我向神起誓不会去做的事，我曾失败过，我的肉身失败了，我在行动上出卖过主，否认耶稣基督主权。值得令人安慰的是，彼得得到了复兴，不但如此，神大大的使用了他。虽然彼得有些缺点，尽管他时有冲动，轻易动刀，尽管他多次受指责，虽然他在危机败下了阵，主却大大的使用了彼得，他成为主发展教会的重要的器皿。那时我很受鼓励，因为我知道神要是能使用彼得那样的人，他也能使用像我这样的人。上帝使用的人，他首先预备他。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非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以弗所书2章10节，
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动工，使我们的信心不来自于我们的肉身，让我们意识到要完全信靠耶稣基督。于是神在我们里面动工，或借着我们动工的时候，我们不至于为上帝做的事而夸口，意识到我肉体的软弱，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上帝借着我做工，我只能赞美神，称主为大，是他使用有缺点的器皿，借着属灵所加的能力去成就他的事工。我只能靠着上帝的灵给我添加能力，以补足我的弱点，然后我能在上帝借着圣灵赐给我的胜利来夸口。神要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动工，上帝赐给每一个人才能，重要的是我们如何使用这些才能。我们不能把它埋藏起来，而要为着他的荣耀使用它。让我们使上帝赐给我们的加增，再把所加增的和他赐给我们的一同回给他。让我们一同祷告好吗？父神，我们为着这些经文感谢你，求你把他们深藏在我们内心，教导我们你的真理。奉耶稣的名，阿门。